而后面的这个部分，它带来的是一个邪正的观念，它又契合到我们在身心灵修行学习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懂吗？ OK 哈，好，来我们看下面这个图，怎么知道自己在做横膈膜呼吸？哦，上次我们是不是也就跟各位示范过？来，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检测。一手放腹部，一手放胸部，注意每次呼吸的时候手有没有跟着腹部起伏。来，同时记得让胸部跟肩部保持不动，看到哦，这个要求蛮严格的哦。在呼吸的时候你不动胸部哦，不动肩膀哦，这个时候你可以体会到你的横膈膜呼吸，试试看，自己试试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胸部不动，肩膀不动，然后很自在的呼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腹式呼吸，这你要自己慢慢练习，这样听懂吗？来，各位，我不是说你的肩膀动了或者是胸部动了这个呼吸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我们本来人天生就有胸式呼吸加腹式呼吸这两个功能让你使用，这样听懂没有？那我们今天只是希望透过这个篇章的说明，我们很精准的去强调横膈膜呼吸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今天你要好好的体会横膈膜呼吸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那我现在先要求你试着不动肩膀，试着不动胸部去做呼吸。假设你能够做到不动肩膀不动胸部的呼吸很顺的时候，就代表你在横膈膜呼吸的部分掌握得非常好，这样听懂吗？那它是一个练习，自己回去慢慢做，可不可以？
可以
哈。好，再看下一页226，另外一个方法来检测你是不是横膈膜呼吸腹式呼吸，是用躺着的姿势，躺着进行，用一个略带一点重量不会滑落的平坦物品，一般来讲就是我们那个方方的那个背靠垫就可以，有没有？家里面是不是都有那种类似像抱枕背靠垫那个？好，平躺哦，把它放在肚子上面，慢慢吸气，长长吐气，轻松吸气，看看你放在肚子上面的这个物体会不会随着你的吸气而上下起伏。假设你吸气，哇，这个垫子动也不动，你明明有感觉到吸气，这个垫子不动，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呼吸腹式呼吸没有用到，所以你要慢慢去做调整，去做练习，练习到躺着的时候，东西放在肚子上面，吸气，胸部是不动的哦，你就看到肚子把那个东西顶起来，吐气就看到那个东西自动又沉下去，吸气吐气，胸部不动的，那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横膈膜呼吸，这样听懂没有？回去自己慢慢练习，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整个原理我们在黑板上面已经跟各位做非常详细的说明，包括它的物理学的解释，这样可以哈？可以。好，第41章，腰酸背痛离不开呼吸。好，这个内容基本上大家看，我先解释图。我们227页的这个图，是不是两个不一样的走路姿势？对不对？一个是抬头挺胸，一个是有点弯腰驼背。来，各位去想想看，这样的呼吸，这两个姿势所带来的呼吸效果会不会一样？不会，对不对？哪个会比较好？一定是右边。这样听懂没有？好，再翻228页， 现在在电脑前面作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多？啊，比如说包括我的职业也都是嘛。啊，我们面对一台电脑荧幕，面对患者，然后有很多病例要在这个电脑键盘上面完成嘛。你去看这个姿势，假设你是常常碰到的，啊，需要在这个电脑前面做事情的，这两个姿势，请你记得一下。好，不要犯了上面那个错误，一样，上面那个错误，它也会导致呼吸的限制。好，那我们看哦，不管是坐姿或者是站姿，它这样的一个不当的姿势，它带来的骨骼的影响，还有肌肉的影响。那我问你，哪个容易腰酸背痛？一定是错误的嘛？这样了解没有？可不可以？哎，所以为什么博士他会很强调一些所谓的结构调整、螺旋舞有没有？他就是希望能够矫正我们现代人在这部分啊的一个通病。好，另外各位有人上瑜伽课，好不好？很好，我也常常鼓励大家去上瑜伽。好，那上瑜伽起码就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它有姿势调整、美姿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各位。美姿不是说你现在站出去，啊，走出去，啊，大家看的你是美美的，不止这样，它还牵动很重要的生理功能，对不对？好，另外各位也都知道，好的瑜伽老师，他会带你呼吸，他会把你的呼吸，好，带得非常的正确，好，会以腹式呼吸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主体，另外是深慢的呼吸。瑜伽老师的呼吸绝对不会让你快呼吸，不是，绝对是很深很慢。那各位也都知道，当你把呼吸放慢变深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很自然的，基本上就是用到什么横膈膜呼吸。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好，至于其他的内容，一样自己看。好，我们看231页。这边博士介绍一个强化呼吸肌肉的练习，缓缓吸气吐气，吐气时从一大声数到十，啊，或更多，如果发不出声音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直到所有空气完全从肺部排出。多重复这个练习，横膈膜的扩张跟呼吸能力会逐渐增加，而减少劳累的同时也能让身体表现与机能得到改善。OK， 好啊，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旁边不知道的人以为你神经病了。好，吸气，吐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好，我吸一口气，我可以练到四十。好，我刚示范一下嘛，博士说从一数到十嘛，对不对？那我可以从一口气数到四十嘛。那假设我再稍微整理一下，把这裤带再松一下，好，我搞不好可以数到更多啊。啊，从我的这个示范，你就可想而知，我在呼吸这部分，对，结论是肺活量很大，没错。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时候，你知道我下了多少功夫吗？好，早年你们在上我工作坊的时候，那已经六七年前的事情嘛。我那个时候就有跟各位分享正压呼吸嘛，对不对？分享那个脉轮呼吸嘛，好，那个时候呼吸我们就介绍两三种方法嘛。其实我早在更早以前，八年前、十年前，好，我就在练呼吸，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本书，好，没有这么完整的配套的理论，让我去做这样的一个更彻底、更深入的了解。但是我做这个呼吸的练习，我是做得非常的专心。非常的彻底，我非常的自我要求。而我当初在做呼吸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在练习无念状态啦，这听懂没有？所以有点什么？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味道。我当初练呼吸，练正压呼吸，练脉轮呼吸，我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好放在一个所谓的无念状态，好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种 可以连接量子场，可以连接大你大我觉知在这样的一种目的性嘛。哎，没想到操作操作久了以后，那个功能有没有？有。无念状态达到了没有？达到了。但是不知不觉我自己的呼吸的状况，也变得非常的怎么讲顺，那种所谓的腹式呼吸啊，那种操作。所以各位，我现在假设在就以后有机会示范的时候，我现在一分钟呼吸我可以剩两下，欸，我平常呼吸的时候我一分钟可以剩两下，欸，那蛮惊人的哦。那一般是不是18到20？那博士是不是说6，或者是4到6、4到7，对不对？对我来说我可以到2，欸，而且很轻松，欸，好，这个都是各位可以回去，透过实际操作跟演练，你去体会到的一个实际效果，它会在你身上呈现，它会回馈给你。这样听懂没有？真的非常棒，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再看下一章，第42章，从整体的运动来呼吸。来，我们直接念课文内容，深而长的慢呼吸是一个人身心足够放松，无论肌肉代谢、心情都有足够弹性跟缓冲空间的自然结果。这句话很重要。博士怎么说？深而长的慢呼吸，各位，我们现在学到目前为止，一个人深而长的慢呼吸对健康好不好？棒透了，各方面都好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人要呈现深而长的慢呼吸，他有没有什么条件？有。一个人是在身心放松，肌肉也好，代谢也好，心情也好，都相当不错，才能够有足够的弹性跟缓冲空间来达到深而长的慢呼吸嘛，对不对？来，各位，假设你现在很紧张，待会有个很重要的会议，有个很重要的面试，或是马上3:30到了，被嘎急，你有办法做深而长的慢呼吸吗？因为你心情调适不过来嘛。另外，我们上个礼拜谈饮食，你的饮食不当，会不会带来呼吸代谢性酸？代谢性酸是不是必须透过呼吸性碱来做平衡？这个时候你刻意的想要操作深而长的慢呼吸，你也办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必须去先尊重这样的一个恒定的维持嘛。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你不要小看哦，一个人能够呈现深而长的慢呼吸，基本上来说他是身心稳定平衡放松愉快的状态之下才能呈现出来的哦。这样了解后，好，好。另外，我们现在都知道，深而慢的呼吸离不开横膈膜的带动，胸式呼吸带不出来，胸式呼吸绝对带不出所谓的深而长的慢呼吸，一定要靠横膈膜。好，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呼吸生理学。肺脏外面有2层肌肉组织，一般称为肋膜，可以作为呼吸时胸腔扩大跟收缩的缓冲。2层肋膜与胸腔壁间还有空间，这样的空间称为肋膜腔。肋膜腔里有5到20毫升的肋膜液，就像机器的润滑液，让肺脏在缩胀时不会因摩擦而受伤。好，因为我们没有实际具体的这个模型在现场跟各位做说明，所以各位你要知道，然后发挥一下想象力。我们在黑板画的图，好，横膈膜收缩会不会带动整个胸腔扩大？也就是表示说肺会被我拉开。那各位，横膈膜跟肺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为什么我横膈膜下降，你的肺会跟着扩张呢？ 靠的就是什么？靠的就是热膜。热膜有一层，热膜不是有两层吗？一层在哪里？一层贴着横膈膜。来看好哦，我做一下示范哦。一层贴着横膈膜，懂吗？一层贴着什么？一层贴着肺，两层哦，两层哦，懂吗？然后两层中间呢，有一点点缝，那左右两边都有，哈，整个包起来的都是这个热膜，整个都包住的哦。好，那这热膜跟热膜两层嘛，中间有那个缝，博士在这边称为叫做什么？称为热膜腔。好，整体的热膜腔里面有润滑液，懂吗？润滑液一共有多少？一共有多少？来，各位，5到20毫升有多少？一杯啤酒就300了，一口就干掉了呢。5到20多不多？不多，听清楚不多哦。而这5到20分布在哪里？听清楚，这5到20分布在全部。分布到全部，这样跟上没有？来哦，热膜有几层？两层，一层贴着横膈膜，还有胸壁。我们不是有胸式呼吸吗？胸腔壁上也有哦。一层贴着什么？一层贴着肺，一层贴着横膈膜跟那个胸壁。一层贴着肺，然后中间有很小很小的缝，全部这么大面积，里面只总共有5到20毫升左右的热膜液。目的是什么？功能是什么？润滑，润滑液的概念，这样懂吗？好，看好了，现在我是吐气状态，我的横膈膜是不是弧形的？你就看一半就好，是不是弧形？那上面是不是贴着胸腔的下面？好，看好了，这时候我吸气，我横膈膜是不是要往下？有没有？是往下。好，听清楚，这个热膜跟这个热膜它是联动的，所以它往下，这个热膜也会跟着往下。那这个热膜往下，是不是就把肺给拉开？那个 V 是不是就变了？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好，听过气胸没有？听过气胸没有？气胸就是这两层热膜中间跑进空气了啦。好，这个空气跑进去以后，本来这层热膜跟这层热膜是不是粘得很紧？中间有一点点的那个热膜液做润滑而已嘛。结果现在跑进空气，听楚，现在跑进空气了哦。结果我呼吸的时候，我这边拉，对不对？这里会不会下来？
不会。
不会。为什么？空气把它破坏掉了。空气在里面，所以这个我哪怕我做很好的腹式呼吸，但是胸腔扩张不了。为什么？因为两层热膜之间有空气跑进去，叫气胸。那怎么办？插管呢、啊？挖个洞，把那个管插进去，插到有空气的地方啊。然后旁边接什么？接 suction 啊，接一台机器吸啊，把它里面的空气吸掉，逼着你这两层热膜再粘在一起啊。这样听懂没有？欸、所以上这个课、哦、有没有长很多知识？
有
啊，听过热膜积水没有？热膜积水，那个更少见了，比气胸更少见了。我们刚刚讲是两层热膜中间跑空气进去嘛，是不是叫气胸？那是不是会影响呼吸？因为就带不动了嘛。那你去想想看，假设这两层中间有化脓、有细菌感染、有水跑进去、有脓跑进去。 是不是也破坏掉它的这个运作结构？引流嘛，气胸就是插管子进去，把空气抽掉，造真空嘛。那假设是热膜积水或热膜溶氧呢，一样插管，一样引流，把里面的浓跟水抽掉嘛。够简单，这简单啦，大家都会当做医生啦。是不是讲起来是不是就懂了？哦，那个诊断一出来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就清清楚楚？那你今天假设在热膜中间有气体也好，有液体也好，你不做处理，他的呼吸改善得了吗？啊，医生过来当卖差工不？啊，那你去吹把人卖吹瓜，这懂吗？逼着你听清楚，逼着你一定得给我签手术同意书。要是你不签这个手术同意书，你不让我插管，对不起，转院。本院不收，抓开圣像哎，懂吗？抓开圣像哎嘛，对不对？我明明看到你的热膜中间有空气，有不明液体，导致你没办法有效呼吸了啊！我今天要插管要救你，你不让我做，那当然就是不客气啦、啊，哎，另请高明啊，我不在雕啊。这样听懂没有？那就不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喽、哦！啊，医生挂醒在卖走嘛，卖走单戏你阿公，这样懂了没有？好、哦，所以你不要小看热膜，热膜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一般人不知道热膜在哪里。我跟你讲，它非常非常的薄啦，比那个塑胶袋还薄，比那个塑胶袋还薄，真的。嘿、hey, ，很薄很薄。嘿呀，我差不多那种概念，保鲜膜那种概念，比塑料袋薄，但保鲜膜那种概念。嘿、hey, 哦，不是隔间肉啦，不是隔间肉是横膈膜啦，拜托啊。对，那一层膜，对对对对对，嘿，对对对对，或者是肺，哦、你要买猪肺的话、哦、上面有一层膜，那一层膜是湿的啦。这样听懂没有？好，那个东西叫做热膜。好，那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个东西出问题，你的呼吸也会出问题哦。好，这样可以哈、哦。好，来，接下来哈、哦，我帮各位做个简单的整理，好吧？有趣，有趣。好，我们刚讲吸气是不是都用到肌肉的收缩？是不是？好，那吐气呢？是不是你原来收缩的肌肉放松掉，它是不是就自动吐气？好，大致上80%、80%-90%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先卖个关子，好不好？好，来，我们来看哦，看博士在书上面怎么介绍哦。听清楚，所以我说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好。尤其我这种专业的人看这种书来带这种书就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好，来看到来，横膈膜带动的上下起伏，看到没有？来，横膈膜的收缩是不是吸气用？对不对？所以横膈膜负责吸气，没错吧？好，这边可以哈。好，那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一个胸廓被这些肋骨围起来的？从后面到前面，这个叫胸廓嘛。好，用转白棍嘛。好，来，这些排骨上面、肋骨上面有好多层不一样的肌肉。好，也跟呼吸有关，清楚，也跟呼吸有关。来，我们看。横膈膜带动上下起伏，让胸腔的外肋间肌，看到没有？好，来，第一个叫横膈膜跟吸气有关，第二个叫外肋间肌。你看我写在什么？跟吸气有关。 看到没有？胸腔的外肋间肌跟着收缩。好，吸气时看到没有？吸气时横膈膜和外肋间肌的收缩把胸腔扩大。来，各位看到、哦、横膈膜跟外肋间肌的作动，是不是把胸腔扩大？是不是导致压力降低，形成负压，引起吸气？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吸气的肌肉除了横膈膜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有，目前点名的跟吸气有关的肌肉叫做外肋间肌。那很显然，外肋间肌拉动的是什么？是胸式呼吸，因为腹式呼吸是横膈膜的效果。那外肋间肌它可以把胸腔扩大，看到没有？对不对？横膈膜跟外肋间肌会把胸腔扩大啊。好、哦，来看到没有？是不是体积变大？胸廓内压力有没有减少？压力减少是不是形成负压？所以空气进入肺部。所以各位现在看这种文字叙述，有没有变得啊、哦、好简单哦？是不是？哦，来再看，呼气时是不是反作用？反向作用，横膈膜跟外肋间肌有没有放松？本来扩大的胸廓是不是恢复至原来的大小？那缩回来以后，胸廓内的压力会不会增加？
会。
好，那空气是不是会被你 push 挤压出来，离开肺部，就变成吐气？这看到没有？所以来吸气要不要动用到肌肉的收缩？肌肉的收缩是不是耗能？那吐气呢？是不是肌肉的放松？是不是不耗能？这样听懂没有？可以哈。好，我们再往下。肺叶下半有丰富的微血管，充满血液，横膈膜慢呼吸会充分展开肺叶，让更多空气进入而进行有效的气体交换。这种效果不是停留在上胸换气的快呼吸可以达到的。这个之前解释过没有？有，对不对？来，各位你看嘛，当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横膈膜是往下，你是不是拉动下肺叶往下？那上次解释各位还记得吗？血流因为重力的关系，它的分布下面会比上面多，所以当你下面的肺泡扩张，下面肺泡的血流增加，当然气体的交换更有效嘛。那你今天假设不是腹式呼吸，你横膈膜没有动，你靠胸廓，结果呢，下肺泡没有扩张，这边的换气并没有因为肺泡的扩张而有所增加，所以你是靠什么？靠上面。那上面气体交换的效率是不好的。所以这边怎么说？好，这种效果不是停留在上胸换气，看到没有？来，其实各位，我上次不是讲吗？你每一下的呼吸，你的上中下都在换气啦，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讲好都在换气啊，那我要求的是什么？更有效率的换气嘛。那更有效率的换气是什么？是下肺叶充分扩张，因为血流因着重力的关系会在下肺叶特别的丰富，所以下肺叶扩张以后，血流又那么丰富，它的换气效率会远比上面的换气要来的好很多。这样听懂没有？所以腹式呼吸 一定比胸式呼吸要来得好，因为你胸式呼吸，你只能够用血流量不那么好的肺部做所谓的气体交换，效果那差很多哦。OK， 好，接下来横膈膜是一块不小的肌肉，足以在腹部产生相当大范围的运动。大多数的横膈膜的伸缩幅度不到最大范围的10%，而呼吸偏快偏浅，只有在上胸起伏，导致身体组织得不到足够运作的氧气，也同时让心脏跟肺变弱。来，这个数字给各位做警惕。一般人没有特别的去练习，或者是注意在这个议题上面，你习惯那种上胸式呼吸，1分钟16到18次的呼吸，一辈子都是这样。你的横膈膜，有没有在动？呼吸的时候有没有在动？有，但是它的范围，博士怎么说？10%啊，有用到无？有，你用偌济？10%。啊，各位现在都知道了嘛，横膈膜第二心脏哎，那横膈膜拉开以后，对肺的下半来说的话，那是最有效的气体交换的地方哎。哇靠腰啊，啊你10%你啊，结果呢，第二心脏的功能出不来，最有效能够交换气体的下肺部扩张不了。哎，这不是3天5天呢。30年50年呢，各位，那讲到这里，我要很臭屁的、啊，我营养加的话给你64啊呢。哦，丽华同学，每天看我打球，也不到每天啦，一个礼拜看个2-3次嘛，是不是？对，好、哦，我的这个运动状态什么的，很好嘛。对，有同学做见证啊，我们的球友啊，打桌球的嘛，哎呀、啊，可惜就是现场没有我的排球、篮球跟游泳的这个朋友啊，没有办法再做现场做见证嘛。好，没有，独友现在场也没有了，有啦，大松老师，我们曾经是独友啦，对，交友啦，哎，打牌的，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亲身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所带来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嘛。好，哎，对了，你们这个云林的今年2024对不对？哎，10年了呢。好，我跟阿祖他们这样子结缘，今年已经10年，快要进入第11年。对啊，那10年过程当中，你们看着我长大嘛，不为过啦，对不对？10年前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对不对？我们的状态、我们的运作、我们的什么？那10年后，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种呈现，哦、那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嘛，哦、真的蛮感慨的，也蛮感恩的、哦、一路走来，大家这样子挺我，好、哦，那我今天很开心的，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真的，哦我可以做等于算是现身说法，好跟各位做分享这样的一种好调整跟改变之后，它时间拉长了以后，你真的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好去感受到那种非常惊人的这个改变跟进步，这样了解没有？好，你看到、哦、这边博士也很好玩、哦、我们在224页那个图，它是不是呼吸的时候带动正压跟负压？然后224页是用箭头来代表血流的这个进跟出嘛？是不是？好，那我们再看233页，一样是横膈膜的作动，那这里的图一样是箭头，对不对？那你看哦，左手边。吸气的时候，横膈膜有没有往下？对不对？那你看它的胸廓是什么？往外。好、哦，因为什么？因为热膜的拉力。 哦，所以呢，整个胸腔是扩大的。你看，气体因着压力变化的关系，它会从鼻孔灌进来。那吐气的时候呢，来，很简单嘛，横膈膜是不是收缩？外肋间肌是不是收缩？所以胸廓也退回来，横膈膜也顶上来，所以导致什么？导致胸腔的压力变大，所以你看箭头是什么？吐气。这样看懂没有？看懂哈。好，那这边博士特别提到的，一般我们不懂得，不会运用横膈膜呼吸，所以导致它的被我们有效利用的，哈，大概只有多少？10%左右。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去想想看，心脏跟肺部是不是相对的偏弱？好，那假设你能够把另外这90%开发出来，那你的心脏跟肺部是不是可以变强？好，请再翻下一页。234页，前面提到的横膈膜是第二心脏。我们恢复横膈膜呼吸，不光帮助心脏提供血液动力，让心脏更不费力的运作，充分展开肺叶，还可以强化淋巴液的流动。看到没有？带出来了哦。淋巴液的流动，我们刚刚写在这个黑板上面，写在第三行，哈，淋巴，我写淋巴循环，对不对？横膈膜呼吸，它是第二心脏，它可以帮助心脏，哈，带动，来帮助它一个辅助动力，那让心脏的运作更不费力。另外，你的腹式呼吸可以让下肺叶充分扩展，有没有展开肺叶？好，那它整体所带来的胸腔的负压，又可以让什么淋巴液的流动，好更顺畅。好，我们看博士接下来怎么解释跟说明。你可能不知道，好，我改成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淋巴大家听过，但是淋巴液的整个完整详细的运作跟说明，平常我们碰不到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讨论。来，各位看，好，淋巴液的量，哎，是血液的3倍，跟细胞内外的液体有密切连结，更是影响身体运作跟进化的效率。只是科学家过去没办法单独分析淋巴液跟细胞液，也就忽略这方面的重要性。我大概简单的跟各位说明一下，或者介绍一下淋巴液的，算是不是重要，它是怎么来的。各位去想想看，我们的对循环的理解，是不是血液透过心脏的运作，动脉到小动脉，好，到微血管，然后在微血管做氧气跟养分的交换，然后结束了以后，这个功能结束了以后，透过小静脉，然后大静脉再回到心脏，缺氧血嘛，那再由心脏打到肺部做氧气交换，又变成充氧血嘛，再回到左边的左心房、左心室，再打到全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八字循环还记得吗？好，淋巴液是怎么样产生的？当这个血液循环一直走到最末梢，是不是叫微血管？好，听清楚，微血管的结构是单细胞，微血管的厚度只有一个细胞那么厚。而且是扁的，这样懂吗？好，那各位，你想想看，你去想看哦，有一条管子叫做微血管，那它的管壁很薄，只有一个细胞。那这条管子需要几个细胞？是不是好几个细胞？一个细胞长这样，一个细胞长那样， 然后到这会啦，到这会是不是形成一个管子？这个管子叫做微血管，那血液会从中间流过，因为它细胞壁很薄，只有一层，所以跟旁边的细胞它就可以，因为阻碍很小嘛，所以它就可以有氧气跟养分废物的交换，可不可以？来，重要的观念在这边哦，这条细的最细的微血管，它是由细胞跟细胞接在一起。各位，细胞跟细胞接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缝？有缝啦，这样懂吗？好，所以当血流这样过来的时候，血流有没有一定的压力？
有，
对不对？静脉、动脉当然压力到100多嘛，静脉都还有20几嘛。那这个压力在这个微血管的细胞跟细胞的缝就会产生渗漏，会漏啦，会吸水啦，这样听有没有啦？血液流过微血管的时候，微血管是不是全身都有？所以是一个微血管的网嘛，懂吗？那因为它有细血管的内壁跟外壁是不是有压力差？那结果这个压力差在微血管的单细胞的结构的底下，它就产生渗漏，漏出去的就叫做淋巴液，留在血管的里面的叫做血液。那因为漏出去的它那个缝很小，红血球漏不出去，所以淋巴液是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我们血液为什么是红色？因为有红血球嘛，这样懂吗？来， 你有没有到过检验所或检验室看过那个血液被离心过以后，是不是血球沉淀下来啊？上面那个叫做那个血清，好、哦，好、哦，那有点类似像什么那个。那对，那就叫组织液嘛。那个就有点那个颜色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稻草色。对，我们形容我们在医学上面英文的翻译啦 ，straw 是不是稻草？啊 ，straw color。好，就是类似像稻草色，又和有点类似像这种色啦，像不到那么深，有一点点的，而且它是透明的啊，它透明的啊，清澈透明啊，懂吗？那个东西就叫做淋巴液啦，啊，你想想看，全身的微血管网，当血流经过的时候，它都会有渗漏，留在血管里面的你称它血液，漏出去的你称为它淋巴液。那全身范围这么广，细胞这么多，对不对？那每个细胞跟细胞之间都有这种淋巴液，所以这里说淋巴液的总量是血液的三倍。现在你这样听懂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哦，一点都不意外？那是老出的修波灯来啦，懂吗？你放你钱借给人家还没收回来啦，好、哦，还在你布置里面的是一啦，哦啊，被借出去的是三啦，啊，迟早会回来啦，这样懂吗？那他就透过淋巴系统一路收集，到最后会进到静脉系统。然后再回流，所以淋巴液到最后会进到血液，会再进回血液循环，会回家啦。这样听懂没有？好，我们再看接下来哈。来，因为我们过去比较少琢磨在这个议题，所以淋巴液的重要性哈，我们比较少知道。好。博士多年推广真元一，设立身心灵转化中心所着重的项目之一，就是淋巴跟细胞的水分，透过妥当物理营养去促进它的品质。好，那个所谓的物理就是什么？按摩啊，哦，那种，哦，好了，就是一些操作物理啊，哦。妥善透过物理营养去促进它的品质，就有机会改善个人的健康。看到没有？操作淋巴哦。淋巴循环好，可以将营养带到每一个角落，让代谢的废物很快排出， 人自然会年轻化有活力。所以今天又给各位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平常我们都忽略掉的，叫做淋巴循环。好，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琢磨？因为所谓的淋巴循环，你看不到真正的淋巴管。好，它是我们刚刚讲，不是渗漏出去叫淋巴液吗？那淋巴液是在细胞跟细胞之间这样子流窜，然后越往中间，它的会越集中，就是回流嘛，它必须回流嘛。这么说好了，血管过来是不是推液体出来？那这个液体会不会推前面的？比如说我这一秒钟的淋巴液出来以后，会不会推上一秒的淋巴液？那上一秒的淋巴液会不会再推上一秒的淋巴液？所以它会一路往回推啊。好，推推推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淋巴管。这样懂吗？来，金属哈，很多顶级的餐厅，他们在处理肉的时候，那个牛排、猪排有没有？他们要把牛排、猪排上面的淋巴管去掉，白色的，对。好，那越往身体的中间，越靠近心脏的部分，那个淋巴管会越粗，因为回流的量需要更大的管子来流动。这样听懂吗？好，来，开刀，比如说癌症开刀，我开乳房，要不要把顺便的淋巴拿掉？他拿什么淋巴？就是拿淋巴管啦，淋巴管、淋巴结啦。这样听懂没有？OK， 好，来，我们再看接下来，在横膈膜的下方，内脏肠道周围有许多淋巴结，呼吸时横膈膜上下运动也会推动淋巴结，胸式呼吸就没有推动腹部淋巴循环的效果了，看到没有？横膈膜的这样子带动，好像一个风箱嘛，往下推，腹部是不是受到压力？来，这个压力在。来，各位，当往下推的时候，胸腔是不是负压？腹腔变什么？变正压。这个时候淋巴循环会不会受到这正压的推挤？好，当你吐气的时候，胸腔是不是变正压？腹腔呢，在相对的变负压，是不是又有一个吸的力量，又把下肢的淋巴再往上带？这样听懂没有？所以来。我们刚刚讲一个横膈膜呼吸是第二心脏，因为它对心脏有负压、正压、负压、正压的效果。那你今天把同样的观念、类似的观念放到淋巴，因为我们下半身的淋巴是要透过腹部再往上嘛，对不对？好，当你的横膈膜，比如说横膈膜往上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吸力？下面的淋巴有利于往回吸嘛？那当你正压的时候，是不是推力？是不是让淋巴可以往上面再推回来？这样懂吗？所以一个好的腹式呼吸，对淋巴循环来说重不重要？重要。看到腹式呼吸，跟淋巴循环都有直接相关性。好，来，接下来跟我们之前的那个脉轮有关的咯，看到，来，除了能接触到丰富的淋巴结，横膈膜一带也含有许多的神经节，被传统认为是太阳神经丛的位置。以前的人甚至于用腹部的脑来比喻它的重要性，这个后面我再帮各位做延伸。好，今天先保留，腹部的脑，来谈论这个，太阳神经丛，那下次我谈这个的时候，我会把开启你惊人天赋里面的相关的页数跟篇章给各位举出来，好，让各位回去能够有所复习。好，从气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身心的遭遇有许多储存在这里，或说在这里产生了结。好，再往下， 气的观念从西医角度很难表达，甚至很多专家会认为是没有。从我的角度来看，气是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运作。如果三维物质，肉体的空间，第四维度是时间，那么气就是第五维度。气充溢在每一个角落，无论物质或非物质都有，却又无法指定在哪里。虽无法指定气在哪里，但它和我们的神经系统与身心互动非常紧密，特别是身体的肌肉跟神经细胞，因为含着动和接受的作用和气的互动，自然会转译成我们能够体会的动和感触。好，我们看古人画太阳轮跟其他脉轮的位置，离不开现代人的解剖认知，特别和神经系统有些重叠。但如果我们真的用解剖方法去找脉轮，却又找不到，其实就是这个缘故。好，上过开启你的精神天赋的各位都知道，好，在那本书里面，好，很清楚的介绍了，好，身体内的七个脉轮，七个脉轮对应的七个神经丛。好，那每一个神经丛都是一个所谓的局部的微型脑，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意识，对整个身体的运作都有它的影响。那这边提到的叫做横膈膜，跟横膈膜相关的就叫做太阳神经丛。OK， 那各位，第三脉轮，啊，它是很重要的，啊，它跟你的自我肯定、跟你的竞争、跟你的压力什么都息息相关。啊，所以当你有所谓的过去，所谓的不愉快的经验，哦，很糟糕的经验，我们在开启你的精神天赋里面特别有提到，因着你的观念、想法、记忆，它会产生一个固定的回路，对不对？假设你过去的不愉快你牢牢记着，那相关的回忆也好，相关类似的事件也好，会不会引动？会啊，一引动的时候，是不是你的那个回路是不是又被开出来、开发出来？所以身体又会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运作。所以，来，一个人的三星遭遇有很多是储存在什么？储存在第三的能量中心。我们都知道嘛，所谓的生存情绪会累积在什么？累积在下三个能量中心嘛，第一、第二、第三嘛，对不对？好，来。腹式呼吸，过去的我们只用到 10%， 所以对太阳神经丛的部分，那个气假设这鬼丸不容易散，听到没有？来吧，一个人的身心有许多的气结累积在第三神经丛嘛，是不是？那你想想看，过去的我们又因为不懂得腹式呼吸的好处，所以我们只利用到多少？只利用到 10% 嘛。那我们今天一开始这一章不是讲吗？深而长的呼吸跟你的身心状况有没有直接关系？有。你不懂得用腹式呼吸，你的横膈膜的 只用到 10%， 那你过去的这些能量结是不是就很容易散不掉？这样你听懂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点出另外一个有趣的方向了嘛。今天假设你能够善用你的腹式呼吸去带动这样的一个肌肉的上下作动，它后面有一个气的引动，那是不是过去在这里被你预计储存的气或者是结就有机会疏通，就有机会散，就有助于你在身心灵学习过程当中去迈进那一大步。要不然你的旧的回路那种神经传导物跟荷尔蒙的需求，你上瘾你摆脱不掉，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博士在这边已经又埋伏笔了，也就是说透过腹式呼吸的实际操作，它能够带动太阳神经丛的一些气节的打开，让你在身心灵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会再被过去的负面的黑暗面，什么内在小孩要落个缩个无为无为给绑死，听懂没有？可以哈，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